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看见保罗说明了他对耶路撒冷教会并无所依赖。那今天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他的一到十节这第一小段当中，保罗接着叙述他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情形，来说明使徒当时也都认同他所传的福音。第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这里的14年计算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从他信主以后开始算，而第二种是从前面1章18节那里说的他首次往耶路撒冷之后开始算。那究竟是哪一种算法，我们无法确定，但是都应该是指保罗与巴拿巴去耶路撒冷赈灾的那一次。请看《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那这里保罗还说明了说，他们当时还带着提多同去。这个提多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一个希腊人，在提多书1章4节那里，保罗也称他为真儿子，跟提摩太一样。而第二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就是指《使徒行传》11章28节刚刚所说的那个圣灵启示了先知雅加布，预言天下将有饥荒的那个启示。那这里保罗说，此行他除了去赈灾，而且同时也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就是指教会的领袖哈，他们说的。下面说，我这样先与他们在外邦人行割礼的问题上先达成了共识，免得我现在或者过去所有在外邦人中的工作都白跑了。这是新译本的用法。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并且也都没有勉强身为希腊人的提多受割礼，这表明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也都并不认为受割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那些犹太主义者的教训，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就是指受到守割礼等等律法的捆绑与限制，把自己变成了好像奴隶一样。第五节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就表示一点破口也不留给他们，所以没有让提多去行割礼。他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下面16节以下就会继续说明这个福音的真理。然后第6到10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吕振中的译本是说，与我都没有差别，就是我并不会去巴结顺从他们，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说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都是在呼应前面第一章中保罗所说的，自己所传的福音是从主耶稣启示而来，不是受哪一位有名望的使徒教导的。第七节说，反倒是使徒们啊，说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这就指外邦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就指犹太人。意思说，领袖们都认定了保罗的使徒身份有如彼得的使徒身份。第八节又重复的说明一次，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 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于是第九节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这是 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哈，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也就是圣经雅各书的作者，还有基法跟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意思指的就是握手之礼，表示接纳保罗使徒的身份以及他信息的正确性。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会中的分工合作，保罗往外邦地方去，而其他的使徒在犹太地区传福音。第十节说，他们强调的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就是希望外邦教会能够帮助贫穷的犹太信徒。这也是因为刚刚所提到的《使徒行传》11章28节所记载的犹太地那时候有大饥荒，而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就热心去行的。这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8章14节，财富上要富余的补不足，这是保罗一贯的教导。所以毫无问题啊，保罗就与使徒们达成了共识，这也都是对加拉太那些假师傅的有力的驳斥。然后11到14节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这个事件具体的时间我们不能确定，很可能是希律王迫害教会，但是天使救彼得出监。你看《使徒行传》12章17节说，彼得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了。这以后到15章耶路撒冷大会，又在耶路撒冷看见彼得，这中间的事情。那安提阿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大约640公里，是仅次于罗马跟亚历山大的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保罗和巴拿巴都是在安提阿教会侍奉，而且安提阿也是保罗3次宣教旅程的起点。11节告诉我们说，基法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啊，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就是反对他。那12到13节就说明彼得的这个可责之处，就是他本来已经接纳了外邦人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当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呢，特别是指哥里派的犹太人来到的时候，彼得就退去啊，假装与外邦人隔开，来讨好这些犹太人。13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14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所以后面说，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下面这几句保罗的话，意思是责备彼得行事都是双重标准，就是你既然已经与外邦人同吃饭，就是你愿意随外邦人行事而不随犹太人行事，但是你忽然又退去隔开了，采取那个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的态度，所以你的举止是前后矛盾，就叫做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那么福音的真理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下面15到21节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信仰立场了哈。先看15到16节，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原文是没有那个的，就是不是外邦罪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犹太人称外邦人都为罪人，因为他们没有律法可以守。然后16节，这里个新和合本是翻译作可是我们知道，这样连接就顺多了哈。就知道什么呢？下面重要的话来了哈，说人称义，就是人被算为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就是我们这些犹太人哈，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就是指每一个人哈，说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就是前面5节所说的福音的真理啊，一言以蔽之，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人是因为信基督，而不是因为受割礼行律法而被神称为义，称为无罪。 这是保罗神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主题。然后十七到十八节继续说明，基督断不可能叫人必须装假犯罪。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这句话学者的解释很多，我自己认为他就是指上面所说的彼得的那个装假，说你既然都是因信称义了，还仍然在那里装假，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然后连着十八节，意思是说，如果我素来愿意拆毁与外邦人的墙，但是现在见到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的时候，就重新建造这个墙起来，那就证明自己是装假犯罪的人。难道我们生来的犹太人所信的基督是让人必须这样两面作假来犯罪的吗？当然不是，是不是？所以十九节说，因此唯有我们向着律法死，指向着神而活，才能够不会因为装假而犯罪。所以十九节说，我因为行律法而认识到我自己无力遵守律法，所以我就向律法死了，而叫我可以向神活，就是让我转而靠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信称义嘛。然后二十到二十一节最重要最宝贵的结论来了，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太伟大的一句话了，就是他与基督同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的这一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就是因为我因信而被神称为义而能够活着了哈。而说到神的儿子啊，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整个第二十节是应该要背下来的哈。基督这样的爱我，因此二十一节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就是我永远要高举十字架的恩典哈。因为下半节这一句意思说，我若是因为行律法而称义，那基督就是白白死了。哎呀，越说越进入福音的真谛核心部分了哈。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思绪。
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真是太宝贵太重要的一章圣经了，我觉得一集节目说不完呢，因为它不但论述了一基督的福音，并且延续了上章，让我们看见了第二传福音的人，以及我们还要从保罗的论辩当中来认识第三保罗的为人。先说第一大点，最重要的基督的福音，就是本章论到了基督教的信仰核心，至少包括第一因信称义，第二不再是我。先说第一小点，因信称义。我们大概都知道因信称义是保罗神学的中心，但要解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没有比本章第十六节更好的了哈。你看他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么言简意赅的宣示了基督福音的真谛，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除他以外没有人能达到律法上的义，所以我们必须借着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他里面以他来做我们的义，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称为无罪。这是神白白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品德或者行为的结果。我们真不知道要怎么样形容这个恩典的宝贵，这是整个福音也整本圣经的精髓中的精髓啊，重中之重。第二小点，本章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不再是我，就是当面对因信称义这么伟大的又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保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回应的态度，也是他的人生观之所在，就是第二十节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从小读这一节经文总觉得很难呢，我根本做不到，但现在我再看清楚了，这里头有两个时间词啊。第一个哈 A 就是保罗说的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就是当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那一刻，这事情已经就这么成就了，神已经将我们摆在基督里和他一同钉死了，不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来定死我自己，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另外 B 第二个时间词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就是这是现在正在进行，因此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那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有的疑问，是不是我怎么可能又活着又不再是我呢？答案就在那个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活着不但是现在进行式了，而且是一个持续的进行，而且是主动的形态。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这样持续的活着，所以很自然的我就不再是我在活着了，也同样是不需要我做什么，只要让我里头的基督活出来，不要消灭他的感动就好了。这都是福音，是不是？这一节里面我们看他重复了四次的这个活这个字，然后前面第十九节还有一个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所以那就有五个活着。而这个字也就是前面十四节说你若随外邦人行事，那个行事是同一个字， 所以活着就是指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生活中做一件事情，下一个决定的时候，不自做主。像我要做哪一个工作，我要不要向公司提出调动单位，我的孩子要读哪一间学校，我的父母要不要请外劳来照顾等等，每一个决定都问问我们里面活着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圣灵，让他来替我们做决定，替我们活，这就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因为是他替我活着，所以我为他死。再说一次，他替我活，我为他死，就是我放下一切的我，就是我的渴望，我的意见，我的感觉，这些都死了吧，让基督来替我活。这是我们的人生观，是我们回应主的爱，主的因信称义的大恩典的态度。这也是基督的福音与今日的我们的关系之所在。赞美主，这是我们今天读本章绝对不能错过的宗旨之所在。然后下面第二大点，我们要接续昨天的来看传福音的人，就是除了最宝贵的福音真谛如上所述，那本章也非常宝贵的记下了初代教会领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让我们明白了一，呼召不同，但在纪念穷人的爱心上要合一；第二，爱心上合一，但是在行为上要表里如一，不要装假；以及第三，当面反对，但不影响双方在爱中合一。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与弟兄相处的重要榜样。先说第一小点，呼召不同，但在纪念穷人的爱心上合一。这是从七到九节来看，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保罗与彼得在传福音上有不同的分工，不同的方式。就是第九节说的，保罗往外邦人去传福音，而彼得跟其他使徒们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他们主要的托付与使命不同，侍奉神的人不要要求大家都做同样的工作，而是要分工，要共荣。但是啊，保罗与耶路撒冷领袖们的分工还有一个美丽的结论，就是无论我们所蒙的呼召、所服侍的对象有何差异，在纪念穷人，就是做慈惠善功、发挥基督的爱心这一点上，永无二致。这就将他们所蒙的召带入了一个更高的爱的律法的侍奉。赞美主。第二小点，爱心合一，但是在行为上要表里如一，不要装假。我们也要知道，彼得本来并不介意第十二节所说的那个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因为神在十多年以前就指示他可以接纳外邦人吃不洁净之物了，那是使徒行传十章十四节。那为什么现在在那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的面前他就改变了态度？这应该还是因为刚刚所说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和犹太人都正在面临希律王的逼迫。请看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他们的处境艰难，所以如果犹太人发现了外地的基督徒就破坏了犹太教的律法，那将会造成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传福音给犹太人的时候遭遇困难，甚至会遭遇犹太人的迫害。因此彼得才违背了自己的信念而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都是为了福音也为了爱的缘故。但是无论如何，彼得的这个息事宁人的态度影响了安提阿当地的犹太基督徒。十三节一连用了两次装甲来形容他们的言行不一。那今天我们作为传道人和信徒，最大的破口往往就是这个装甲。我们所行与所信的不合，所做的与所说的不合，求主怜悯我们。第三小点，当面反对，但不影响双方在爱中合一。 这也是我们要从保罗跟彼得的相处当中所学到的重要功课，就是啊，彼得并没有因为保罗当面指责他而怀怨。后来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他还提到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看有这样的广纳雅言的一种谦卑为怀，这才可能有教会合一，有福音兴旺啊。我们要学习哈，求主怜悯我们。另外第三大点，我们没有时间说了，保罗的为人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包括第一点，尽量的平衡周全。你看他奉神启示上去与对弟兄陈说的都在第二节哈，这是互相平衡的，就是他的信仰独立，但是也不是不与人商量的哈。然后第二点，尤其他是背地里说与当面抵挡是相平衡的，你看第二节跟第十四节哈。还有他不勉强提多受割礼，这是本章第三节，以及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三节他为提摩太行割礼，这也是互相平衡的。然后第二点，他竭力促成合一，就是他一方面极力的劝说犹太的基督徒要接纳外邦基督徒不必受割礼守律法，但同时他也希望外邦的基督徒可以在经济上帮助犹太基督徒，互相成全，彼此帮补。另外第三点，不容置疑的，保罗的立场十分坚定哈。你看四到五节他对假弟兄，还有第十四节他对彼得，但是注意他都不是出于自己的积怨，而是光明磊落的站稳福音的立场，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以上我们从本章看到了重要的第一，基督的福音，这里包括得救是因信称义，第二，生活上是不再是我，第二大点，传福音的人，我们从他们学到了一，呼召不同但在爱心上合一，第二，在爱心上合一但在行为上要表里如一，第三，当面反对但是不影响双方在爱中合一。第三大点，保罗的为人，我们看见他尽量平衡周全，竭力促成合一，并且立场十分坚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福音太伟大太宝贵，使我因信基督耶稣就白白的称义，这样的恩典我无言以对，也无可推诿，只有求你帮助我放下自我，为你而活，凡事尊你为主，展开我的灵里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难度最强，也爱彼此建立，主足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一，恒切